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男生叫大米，27岁，研究生毕业3年，现在呢在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工作，月入2万。他说3年存下50万，对我这种人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确实以他的工作能力来说，上升空间非常大。然后我问他，毕业这3年你存了多少钱？他说没存，都花了，是一个典型的高薪月光族啊。20几岁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我还年轻，很多事情等30岁以后再说吧，或者幻想也许到了多少多少岁，我想要的一切都会自然发生。我也曾经这样想过，10年前我从财经大学毕业，到了当时很多人都羡慕的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再后来呢在外企做财务。之后我遇到了职场发展的瓶颈，工作内容谈不上喜欢，收入增加的速度呢像蜗牛一样，而消费水平则是蹭蹭蹭的涨。那时候我觉得挺郁闷的，有些迷茫甚至是痛苦，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学习理财，整个过程呢就好像是在擦一面蒙灰的镜子。从小到大我们接受过太多关于金钱错误的理念和做法，以至于每次擦干净一小块，我都忍不住大呼，原来是这样啊。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仅能够以自己喜欢的工作为生，存款也在前年就超过了7位数。经常跟朋友说，理财思维就像是游戏里的副本地图，打开以后就是全新的世界。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擦拭蒙灰的镜子，打开新的人生副本。你可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大多数人高估了他们在1年内能做的事情，而低估了他们在10年里能取得的成就。但是在我给很多减七小伙伴做过理财规划后，发现在财务这件事上大家正好相反。其实这样的年龄幻觉并不只是发生在20几岁，在我那些30几岁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觉得到了自己40-50岁的时候就能儿女成才，事业有成。但我们去回顾一些结果不错的案例后，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结果。让我们就以大米为例，在我帮他梳理完财务状况之后，他终于知道3年存下50万对他而言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呢需要他从现在开始就做点什么。现在呢请大家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跟着我做以下3个简单的步骤。第一步，请你写下5个近几年你最想实现的人生愿望，并在旁边写下完成它需要花多少钱。大米的答案是这样的，每年读100本书，所需金额是3万元每年，健身计划请私教，所需金额呢是2万元每年，35岁之前他想完成一次环球旅行，所需金额是50万，而30岁前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辆20万元的代步车，并且花30万元去读一个 MBA。 为什么要写下这样明确的金额呢？因为啊，无论是出门旅行还是提升自己，甚至是运动健身，大部分我们的生活目标对应的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务支持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愿望。写完之后，大米好像就没有一开始的自信了，原来自己理想中的生活需要花这么多钱啊。你的答案是多少呢？写完之后是信心满满还是略感惆怅呢？没关系，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第二步，请大家列一列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达成这5个目标，现在的你在财务上都做过哪些准备。比如你是否做了财务预算，是否有一个可以执行的储蓄计划，有没有努力升职加薪的方案呢？是否对某一个愿望已经开始做投资储蓄，或者出去旅行的话，你是否给自己买过一份保障？任何行动或者准备都可以写下来。 大米想了半天，摇摇头跟我说，大概唯一想过的问题就是自己职业规划中每年的加薪幅度和可能的年终奖吧。第三步呢，我们来粗略的算一算，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按照计划的财富增值速度能否支持我们的目标。先把刚才目标里最近的一次性大笔支出和它发生的时间写下来。比如大米呢，希望在3年后有代步车和读 MBA， 需要花费的是20+30，一共是50万元。然后我们来写下自己去年的净储蓄额和工资年增长率。大米说自己之前没有存过钱，但是决定2017年至少要存下10万，工资每年的增长率是15%。那么我们来算算看，第一年他会存下10万，第二年是10万乘以括号1+15%，那么是11.5万。第三年我们仍然是考虑这个工资每年的增长，用11.5万再乘以1+15%，是13.225万。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是不到35万元。当然，这里先做的是粗略的计算，这是一个没有考虑任何理财回报和其他收入的数字。那离大米50万元的目标，至少还有15万的差距呢。而且大米现在是月光族，他如果想要在2017年存下10万的话，就要把自己过去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直接砍掉一半，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大家刚才做的这三个步骤，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财规划的雏形。从目标出发，制定对应的财务解决方案，找到现实和目标的差距。咱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就是在这个理财规划的框架中，一起来思考如何让大米从现在开始就养成好的理财习惯，顺利地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完成他的目标。金钱不过是实现自己理想生活的一种资源，咱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那么大米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想象一下，我们呢坐在一辆马车上，有3匹马拖着我们走向财务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买房买车还是财务自由。如果你每年拿出7万元，然后按照7%这一稳定的收益率投资，你猜猜70年后你会多么有钱？你会成为亿万富翁。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假设，而是实实在在的计算结果。方便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打开电脑中的 Excel 自己来验证一下，用 FV 这个标准公式来感受复利的魔力。在任何一个空白的格子里输入等号 FV 括号7%逗号70逗号-7万逗号0，按下回车，你会得到一长串的数字，数一数，这是一个9位数，1.13亿。不过呢，也别只盯着这个1.13亿，咱们重新来看看这个 FV 的计算公式。当我们在输入7%、70、7万元这三个基础数据时，公式也在向我们展示复利魔力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3匹马。第一要素，本金的累积。如果把每年投入的7万变成10万，很容易算出70年后我们的本金只多付出了210万，也就是用3万乘以70年，但最终我们的账户里会多出来4800万。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我们每年的可投资本金呢？一方面，我们要改善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另一方面需要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第二个要素，利率的提升。如果我们把每年的投资回报提升到8%呢？仍然是70年里每年投入7万元，我们的账户啊会比刚才再多出7741万。这个利率其实就是我们财富增值的速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投资自己升职加薪来提高它；另一方面，我们会学习投资，做好资产配置来进一步的提升利率。 第三个要素，时间的累积。大家一定都发现了，每年投入7万元，70年后账户余额却能超过1亿，这跟我们设定的70年是分不开的。我们如果乘坐时光机去看看每一年的账户余额，会发现在第10年的年底，我们会发现自己只有不到100万的存款。很多小伙伴在想到理财的时候，总觉得是不是要降低生活质量，还不如及时行乐，宁愿现在就过上享乐的生活呢。对我而言，理财其实是教给我们一种科学决策的思维方式。在有限的资源里，我们应该权衡利弊，看看哪个目标更为优先，在时间上看看是否要延迟一些享受，以便获得更好的结果。越能控制自己，不贪图眼前的安逸，越能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目标。事实上，我们课程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前提下，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财务状况，更自由的人生状态。当我们逐渐掌握金钱的秘密，那些模糊不清的财务状况，总觉得钱不够花的紧迫感都会逐渐消失的，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行动步骤，毫不犹豫的决心，以及取之不尽的热情。接下来的课程里，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给本金、利率和时间这3匹马加草料。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大家别忘了跟着大米写下自己的心愿清单。小伙伴们，下次课见了。